在马来西亚11月19号举行的国会大选中，竞争激烈，没有政党拿下国会多数。有分析称，美中因素在马来西亚选举中扮演了某种角色。美国之音驻台北的特约记者向凌对此进行了深度报道。以下是本台记者陆阳与向凌的访谈对话。
向凌，首先请你介绍一下这个刚刚结束的马来西亚国会大选的结果。
好的，陆阳。马来西亚11月19日举行第15届的国会大选。那目前开票的结果呢，是显示反对党的领袖安华的这个希望联盟拿下最多的席位，总共是82席。那前总理这个穆希丁领导的国民联盟，他获得了72席。可是呢，目前是没有任何一个党拿到这个组阁所需要的112个席位哦。那在这个就是因为总共国会有222席位的这个半数，你至少要拿到半数嘛。那如果说没有一个政党能够拿下这国会的这个席位的半数的话，就会变成我们说的悬置国会啊。那这个已经成为定局了。那另一方面呢，这个在安华长期的一个政敌，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高龄97岁的前总理马哈提，他这次意外的连任失败，那这个是他从1969年以来那第一次没有选上国会议员。
向凌，据你的了解呢，如何理解中国因素在这个马来西亚国会大选当中的这个影响力呢？
这个方面呢，台湾文藻外语大学的东南亚学系教授顾长勇，他在接受我的采访的时候，他说在这个美中对抗的局势目前不断的上升，那东南亚国家也成为美中博弈角力的新的战场。不过呢，马来西亚它倒是一直保持着它独立自主外交的路线。
马来西亚跟中国并没有什么严重的利益上、外交上的冲突了。那么不管是在这个外交上啊，在这个边界上啊，还有在什么贸易上啊，他们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冲突。这点跟美国跟中国关系是非常不一样。马来西亚华人之间的这个跟中国大陆的这个经济的往来密切呢，因为双方的文化啦、语言啦、背景啦都有很多的相似处，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马来西亚的这个总人口当中呢，这个华人占了至少是1/4。向凌，怎么看华人对这个大选的影响？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啊。马来西亚当地的这个新纪元大学学院呢，它的媒体传播与影视演艺学院的院长廖朝济教授，他在接受我的采访的时候，他特别告诉我说，虽然说外交政策它并不是马来西亚政党它在选举的时候竞争的很主要的议题，可是很有趣的是，他常常在选举的时候扮演吸引特定族群的利器哦，比如说华人这个人口就是其中一个特定族群。那我们来听听廖教授他是怎么说的。
对中或对美的政策呢，从来没有成为竞选中的主轴哦，但常常扮演着间接影响的角色。中国因素在马来西亚竞选中呢，扮演着一个助选员的角色。
向凌，从你的这个采访当中可以看出呢，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国会选举当中，这个外交政策并不是主要的影响因素。
没错，陆阳。例如呢，在2018年大选的时候，这反对党啊，他当时认为当时的总理这个纳吉布，他和中国走得很近。那但是呢，在指控纳吉布的时候，倒不是说他跟中国之间的这个外交关系。这反对党他指控纳吉布的重点是在纳吉布在他跟中国投资合作的项目里面他的严重贪污，所以属于这个纳吉布的个人行为，其实和外交政策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那再有呢，就是说的这个美中呢，当前都在这个东南亚地区进行这个博弈了。那么在你的这个采访当中呢，美国的因素在这个马来西亚大选当中是加分还是减分呢？向凌。
在这个问题上来说，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廖朝济教授他说呢，对美关系其实会变成选举时候攻击对手的筹码，所以他事实上是减分的。那我们来听听廖教授他是怎么说的。
政治人物对美国的态度呢，往往变成抹黑政敌的武器哦。 例如曾经担任我国副首相的安华，在1999年下野以后呢，当时的马哈迪政府呢就一直渲染安华是美国利益的代言人，让安华的形象受损。
那这么看来呢，这个国内问题应该是马来西亚选民最关心的问题，是这样吗？夏玲？
一点都没错，陆阳。这台湾师范大学的东亚学系助理教授黄自强啊，他在接受我的采访的时候呢，他很明确的表示说，这以马来西亚目前国内政治局势来观察，虽然说这个希望联盟政府垮台之后啊，政治发展到目前是处于一个非常动荡然后混沌的那个时候，比如说他们四年一共就换了三个总理哦。但是呢，其实人民更关心的并不是这外交问题，他们更关心的是内政问题。那这黄自强助理教授，他事实上长期是常住于东南亚的，所以说我们来听听他的意见。
这些大选没有任何一个阵线或联盟能够囊括国会逾半数席位执政，必须面对激烈选战争取各族群选票。在这个情形下，外交议题多半依循既往政策，难以成为焦点。这些大选选民显然关心物价飞涨等经济议题，内政与政治安定发展才是选民关注的优先选项。
向玲，请你谈一谈这个马来西亚与中国的这个经济关系。
好的，陆阳。中国呢，它从2008年开始到目前都是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家。在最近的几年来啊，马来西亚的政治呢渐渐迈向这民主转折的时期，这时候中国又正好提出了这个 BRI 一带一路倡议，那就看到大量的这个中国投资就涌入了马来西亚。关于这一点啊，我有采访这个台湾文藻外语大学的东南亚学系教授顾长勇，他告诉我们，马来西亚和中国之间呢有非常高的经济互相依赖性，因为其实这对马来西亚和中国都是很明显的有利可图嘛。那包括这一带一路在内的各种中国的投资，目前其实前景相当的看好。
好的。那这个中国与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一些个东南亚国家在这个南中国海的这个主权问题上存在争端，那么中国宣称呢对南中国海是 90% 以上的这个海域拥有主权，那目前呢马来西亚实际上是控制了包括曾母暗沙在内的这个五个岛礁区域。我的问题是呢，就是未来马来西亚在处理与中国的这个主权争端的时候呢，会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呢？向玲，
这个问题啊是相当的有趣。在关于这个问题呢，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的学者黄自强啊，他也表示说，马来西亚他跟中国在海上这个主权争端，那很奇特的是，他一直保持相当的低调，他希望透过这个东盟的机制，和平谈判的来解决问题。那马来西亚这一点和越南和菲律宾这种相当高调的表现方式就非常的不一样。我们来听听这个黄自强教授怎么说。
中国是马来西亚的重要贸易伙伴，这也导致在南海主权议题方面，马来西亚不希望跃居争议的最前线主角，不选边站成为马国主要的避险策略。除了马来西亚与中国两国海军等实力差距之外，马来西亚与东盟立场一致，也就是希望东盟尽速与中国完成南海行为准则谈判，中国要能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感谢美国之音驻台北的特约记者向玲与陆阳的连线报道。
感谢陆阳和向玲，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分享有关俄乌冲突的最新进展。